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叫做代替心中的偶像。所以我们平时我们听到心中的偶像的时候，就像我们一些歌曲诗歌里面唱的，我们常常都说是打碎心中的偶像，或者说是除去心中的偶像。但是今天呢，我这个题目特别用代替这个词。我们一会儿可以一起来看我为什么用这个标题。所以我这个分享的内容主要是从这本书里面叫做《诸神的面具》第一章里面的内容摘出来的。然后大家看到这底下有一个图，认得这是什么东西吗？对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当年以色列人拜的那个金牛犊，但是我找了这样的一张图片放在这边。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亲爱的恩主，感谢你今天早上借着敬拜团队带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实在是知道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也是爱我们的神。主啊，你也真是顾念我们。主啊，叫我们真的是能够虽然我们在罪中，主啊你拯救我们。主啊，我们今天也为着一起分享和信息的时间，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真是求你特别的保守和看顾，特别是孩子把自己交在恩主你的手中，真是愿孩子口中所出的乃符合你的心意。主啊，也是为着我们彼此的造就。主啊，真是为着下面的时间献上祷告，这样祷告祈求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可能是一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罗马书8章32节。好吧，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先把它读一遍好吗？来，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好，再一遍，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这一节是从罗马书里面摘出来的，我想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是不是一下就可以背出来？大家一起来试试看。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将他和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 OK， 好，大家看到了这个，我想大家肯定都很熟悉这节的经文。然后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有一点点疑问，说这节经文跟偶像崇拜有关系吗？我们下面就可以一起来查考。那我们回顾一下，就是说这个暑期呢，就是话语团队呢是决定要来查考那本书，就在叫做《诸神的面具》。这本书圣台有一个中文版，如果大家愿意有时间去自己去看的话，我觉得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了。至少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提醒、一些启发。所以上次呢，圣台弟兄讲的是引言部分，所以就是说提到了，跟我们讲到了说什么是偶像崇拜，什么是拜偶像，然后拜偶像呢它会有哪一些危害，以及是说这个偶像跟我们人之间会产生什么样一种非常不健康的一种关系，特别的就是说会把我们捆绑在一起，会控制我们。然后圣台我记得圣台弟兄当时还引用了马丁路德的那句话，说是偶像崇拜是一切错事的原因，所以可以说是一句很重的话。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怎么反应呢？我当时刚刚接触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也听圣台弟兄讲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说，偶像崇拜有这么普遍吗？就是说是不是像，因为这本书里面包括马丁路德的这个话就告诉我们说，偶像崇拜是非常的普遍，而且是深切的影响到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第一个在我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偶像崇拜是不是真的这么普遍，还是说偶像崇拜只是我们用了一个标签，然后用来贴在我们基督徒所会碰到的这些难处或者说是问题上面嘛。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查考圣经来看看，就是说圣经里面是怎么讲这个偶像崇拜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偶像崇拜我们这样子去重新定义它，会不会是不是符合圣经的。那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 最典型的地方提到偶像崇拜，当然就是十诫里面的第二诫了。所以在创世纪的二十章里面就提到说，你不可以雕刻这样的偶像，不可以照着这个所造，就是说照着就是说神是因为神是一个灵，他是没有形象的，所以我们不能够但是我们不能够去雕刻、去跪拜和侍奉这些像用被造物所的形象来造的这些偶像。所以这里面很明显提到的就是说，是我们最传统上定义的这个偶像崇拜，就所谓的异教里面的这种偶像崇拜，也就是说雕刻这些形象或者是画像或者石像、金银石所造的这种偶像，然后去跪拜他、侍奉他。但是呢，但是旧约里面也有很多地方明示或者暗示，其实偶像崇拜不只是这些。比如说在我们在圣经里面经常我们会看到先知神界的先知对以色列人说，他们与外邦人结盟是一种行淫的做法，这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的话。就是说这里面就提到，比如说在以西结书或者说在耶利米书里面都提到，这个以色列人为了寻求外邦人的保护，他们不仰赖自己的神，反而是与这些埃及、亚述等外邦人结定了一些盟约。这些盟约其实是说起来就像当年旧中国的时候那种丧权辱国的这种条约一样，他要供奉很多的金银给那些外邦人，而且呢还要甚至呢就会被他们影响，比如说偶像崇拜就会进到以色列人当中，所以这些神是严厉的斥责的。那么在撒母耳记上里面，我们的那个先知撒母耳呢也是去就是说斥责以扫王，说他顽梗悖逆，那么也是等同于拜偶像，所以顽梗悖逆也是认为是与拜偶像相同。以西结书里面也神也是借着先知呢还特别的斥责了一些所谓的长老，说他们把偶像接到自己的心里面，然后而且是与神隔绝、离弃神。所以拜偶像可以是在心里面的，这在旧约里面我们就已经看出来借着旧约我们看到偶像崇拜不只是跪拜雕塑和侍奉这些肉眼可见的偶像，也包括心里面各样的就是离弃神和仰赖别的外物。那么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最典型的是雅典城，就是说古希腊有那样的所谓的众神在他们当中，他们修了非常多的宏伟的庙宇来供奉这些神。那么我们记得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到了雅典的时候，就说他当时看到满城都是偶像，就是偶像实在是太普遍，到处都是。那么古希腊的这些都是哪一样的，都是什么样的一些神呢？其实他分门别类非常的仔细，有掌管智慧的，有掌管生育财富的，有掌管战斗的，甚至还有掌管音乐旅行艺术的，各种各样的神。所以可以说是非常多的、非常普遍的一种偶像崇拜。那么这样的一种偶像崇拜呢，到了今天似乎好像不这么常见了，就这些庙宇之类的可能消失了。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使徒的很多教训里面，我们也看到他们除了斥责这些明显的拜偶像之外，也常常斥责比如说我们的贪心、妒忌这些罪。这些贪心像以弗所书这里面就提到，贪心就像是拜偶像一样。那么到了我们现代或者是当代，也就是本书的作者那个 Tim 凯勒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心里面想要说的是说，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虽然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跪拜可见的偶像似乎已经不常见了，但是有很多别的事物我们也把它渐渐的当成了偶像。我们想到偶像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演艺明星、体育明星，或者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不管是在商界还是在学术界，成功人士都成为很多人的榜样，甚至就是说不只是榜样，而且是成为他们的偶像。那么它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比如说对年轻人来说，如果他们崇拜明星的话，他们的衣着、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思维的方式、他们对事情的看法都严重的受这些明星的影响，去模仿他们以至于思想上受他们的影响。那像对这些成功人士的膜拜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对于工作、我们对于事业的态度、对于金钱的看法都完全的受他们的很深深的受他们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把这些抽出来的话，大概就是说我们会把美貌、 金钱或成就、权力等等等这些东西，把它变成我们偶像，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它，甚至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可能把它摆到一个超过神的这个地位。比如说对美丽的这个，我想大家肯定都很有感觉了，当你现在不管打开电视或者翻开杂志，你看有多少的文章和多少的广告是告诉我们你要身材，一定要好身材，对不对？对于亚洲人来说，可能最关心的就是瘦，对不对？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谈话当中有多少次当我们提到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就说，哎呀，我太胖了。这就已经可以看出来，这些观念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每一个人在这社会当中。即使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也一样的受到这些很深的影响。我记得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那个戴安娜皇妃，她身材很好，长得很漂亮，但是她为了要保持她的身材，她每次吃完饭之后就要抠自己的喉咙把东西吐出来，这样保证她东西吃进去肚子不饿，但是身材不会发胖。所以是一种，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对人的影响已经到了一种变态，或者说是已经到了一种非常严重扭曲的一个地步了，所以是值得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对比我们现代的这些偶像崇拜，那你可能会觉得它跟这个古希腊的崇拜跟以前的崇拜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很多人说，比如说孩子就不管，放在就说完全不顾孩子的教育，这跟古代的时候这些把孩童献祭用来金火是不是很类似呢？虽然它形式上不一样，但是本质上非常类似，就是说它为了我们，为了要得到某一方面的祝福，我们为这些神，为这些假神奉献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完全的失去平衡，或者说是被扭曲，被他们所完全的控制。当然有的时候除了这些之外，明显的之外，其实我们对于经济、对于科技有时候一些崇拜也有时候已经走到了一些极端，对民主自由这些政治的信念的崇拜也有可能使我们人扭曲。那我在我这边我就不展开了，就是说总之呢，就是说从旧约到新约到现代，这个偶像它对我们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它就是偶像是占据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资源，然后它会左右我们的判断，左右我们的价值观，会控制我们的情绪，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然后呢，甚至有的时候叫我们为了满足这些偶像呢，我们会不择手段。所以这就是一个偶像崇拜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用偶像崇拜这个词来描述我们基督徒会遇到的很多挑战，或者说是世人都会遇到的很多挑战，我觉得也是非常贴切的。那么作者，我这边摘了一段作者的话，就是说他对于现代的这些偶像崇拜的一个定义呢，其实我们刚才回去看那些东西，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一些美好的东西，对不对？不管是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家庭、你的事业，其实都是神赐给我们很美好的东西，包括科技、自由啊，这些都本身这些东西并不是错的东西，但是我们容易将这些美好的东西呢把它拔得太高，变成我们人生的终极目的，变成我们生活的中心，以至于我们觉得说我们非得要得到这个东西不可，而且我们认为只要能得到这些东西，我们生命就有意义了，我们的生活能得到保障了，我们有安全感，我们也有满足感。所以这个是偶像崇拜的最厉害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保障和安全和意义，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本来只有神可以赐给我们的，我们从这些外物里面，从这些偶像里面寻求满足。所以偶像崇拜呢，其实刚才我提到了一些，其实这书的作者也归纳有很多的层面，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仔细的去考察，就是说可以，因为这本书作者后面的章节也是一样的展开，爱情、金钱、权力、家庭这些，他一项一项的给他展开，然后仔细的跟我们来分享。那么从个人的层面来看呢，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这边说是可能，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把它们摆在适当的位置，这是神的祝福，但是你要是把它摆得超过了它应有的位置，到了神的位置，那就是偶像崇拜。然后文化层面，比如说我们崇尚强大的军事、发达的科技、经济、道德，还有一些个人的实现和个人的自由，这都很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有一些职场的原则也是会变成一个不可妥协的一些原则，比如说大家就认为你只要是做生意的，我们就一定要追求利润。所以 那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很好的见证，一些基督徒的商人，他们其实为了道义，为了道德，为了神的为了神的公义呢，他有的时候会放弃利益。但是这些利益，但是这些原则，有的时候在职场上呢，也成为一种必然的一些原则。包括在艺术界，我们知道，如果你一定要自我表现，一定要与众不同，你这样才能够脱颖而出。如果你跟大家一样的话，大家就觉得你没有价值。这个东西其实很值得商榷，就是说，特别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另外，如果你把这些偶像稍微再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有一些是所谓的表层的偶像，比如说金钱啊，有些人对金钱很看重，有些人很吝啬，有些人特别的花钱，这都是这些表面上的这些偶像呢，其实跟我们内里面深层的一些需求呢，其实是可以联系起来的。这我们最里面的一些需求，其实是我们需要，比如说我们需要被肯定和赞赏，我们希望过得安逸一点，舒适一点，我们希望有安全感，有保障感，对不对？我们可能也希望有能够有影响力，有权力，这些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需要，跟这些外层的这些偶像呢，是常常会联系在一起。当然，我这里面就说也是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其实偶像崇拜，我们也没有一条很明确的线，说我们可以话说你这么做了就一定是偶像崇拜，那样你不这样做呢，你就不是偶像崇拜。我觉得这个是，留给神的工作，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来鉴察我们，告诉我们。但是我觉得这个书的作者其实是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警醒，就是特别是当你生活中遇到问题和挑战的时候，这些问题往往就会浮现出来，那是值得我们警醒的。偶像崇拜呢，就说可以是很明显，但也肯定是非常的隐藏，这也是这个书的作者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的原因。甚至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有的时候也常常会出现一些情况，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我们其实已经朝偶像崇拜那个路走了。那我想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读过那个里外更新那一本书，我记得当时里面有一个例子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说他讲到那里外更新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圣经心理辅导的专家，所以他辅导过很多的基督徒在各个方面了。然后这个例子讲的是有一位姊妹，她本来是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然后有两三个孩子，所以过得很好。但是有一天突然间她的丈夫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离开她了，所以这个姐妹呢当然就非常痛苦了。经过了可能比较短的一段时间的这个痛苦挣扎之后呢，她好像表面上就已经恢复了，她就说她要挑起这个生活的重担，然后呢而且呢她每天就是恒心的祷告就是积极的参加教会的服事，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说，哎呀，他跟神恳切的祷告，他就深深的相信神呢一定会把他的丈夫再给他带回来，然后恢复他们这个完整的一个家庭。所以这位姊妹在接受这个作者做那个里外更新那本书作者的辅导的时候呢，那个作者跟他谈过几次之后的，就觉得似乎有点不太对劲，他就跟那个姐妹试着跟那个姐妹解说，他说姐妹，我确实非常同情你的这个遭遇。我也知道你过得非常艰难，好，但是你这么坚信神一定会把你的丈夫领回来吗？他说我从我读的圣经当中我看不到这样的应许，说他一定会把你的丈夫带回来。谁知道呢，这姐妹本来是一个挺温和的姐妹，突然间就爆发了。他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你知道我们过得有多艰难吗？我们家有孩子，我每天要承受多大的痛苦。他说难道神不是一定要把我的丈夫给带回来，不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家吗？这怎么可能？这怎么能行？我在生活怎么可能过得下去？所以这个作者当然就是他知道他会有这样反应，因为其实就是他的分析是说，这位姊妹其实已经把他的家庭的幸福已经放到了一个不可动摇的一个地位。如果神不答应他，不把他的丈夫给他带回来的话，他觉得生活就没法过下去了，日子已经没有办法过下去了。所以我想借着这个例子，就是说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有的时候偶像崇拜可以是非常的隐藏，以至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呢值得我们警醒。所以我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以前读旧约的时候就有这个体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就是说如果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他们不停的去拜偶像，不停的离弃他们的神，虽然神借着各样的神迹奇事带他们出埃及进迦南，行了很多的神迹，云柱火柱，但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怎么刚刚神带领他们经过了大的挽救救他们脱离了大的灾难，他们怎么突然间一下子又回头去转去拜别的偶像呢？这个听起来好像不太 就是我们觉得，至少我觉得不是太可理解嘛。因为我想有这么好的一位神，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带领你，你为什么还去拜这个外邦的这些偶像，然后还要不停的崇拜呢？还要不停的去，就是说去离弃神呢？其实，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的神确实非常的伟大，但是我们的神也是一位非常独特的一位神，他不像这个外邦的众神，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没有人做过神的谋士，也没有人为神做出过什么主意、出谋划策过。我们的神他行事常常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所以而且我们的神是一位灵，所以我们可能看不见摸不着，而这满城的偶像呢，都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所以我们的人心，当然我们这个偶像崇拜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心里面的罪，我们有一个罪性在里面。但是呢，这些外部的原因呢，也是导致我们偶像崇拜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引诱诱因嘛。比如说我们回想那个当年以色列人拜这个金牛犊的事情，当时他们说为什么拜金牛犊呢？他们就说，首先他们说当初带他们出埃及的是摩西，不是神，就他们至少他们话里是这么说的。他说带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他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因为当时摩西被召上了那个西乃山，跟神去神那领他的旨意。所以他们印象中是摩西带他们出来的，摩西行了很多神迹，在他们的，因为他们看得见的就是一个人，就是叫做摩西。然后呢，而且摩西突然间就不见了，所以但是他们的心里面就突然间就开始着急了。或者说是他们的心里面的罪就发动了，他们一定要再自己造一个东西出来来崇拜，也就是这个金牛犊。他说啊，这个金牛犊就是当初带我们出埃及的这样的一个神。但是呢，其实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里面，神其实耶稣就已经很明确的教导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偶像崇拜，就是为什么人那么容易进入偶像崇拜。当然这是根本上是罪，但是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6:24段经文好吗？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里是以马门，也就是钱财为例子来说明人很容易就会不可能同时侍奉神，也不可能并且侍奉马门。如果我们把这个马门把它扩展为所有的偶像，我想在这里面也是非常合适的。就是说一个人很容易，就是说这是一个 either or 的一个选择，你如果不侍奉神的话，你就会被拽进去侍奉某种形式的偶像。所以呢，这里面刚才大家读得很对，这个读成恶这个爱那个，这个不是读恶，这个恶的意思就是 hate， 就是厌恶的恶。就说人在偶像当中呢，他只能选择爱一个，当他爱一个的时候，必然就会轻看或者说是鄙视另外一个。所以这是一个只有两个选择的一个命题。所以当我们不能够 focus 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很自然的转向去侍奉这个马门，或者说是侍奉其他的偶像。所以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觉得我很阿闷的，就在这本书里面讲到，偶像其实是不能被除去的，它只能够被替代。就说人的心里面有这种崇拜的倾向，如果我们不崇拜神，就会被偶像所掳去。所以这就是我的标题里面为什么我不用除去或者打碎这个词，因为我是很阿门这个做的这个观点，我们必须要选择神才有可能离弃偶像。如果你只是简单的说拒绝偶像，其实你会不自觉马上会崇拜另外一个东西。这个就让我可以让我们经常想起在福音书里面提到主耶稣有一次讲到有一个人被鬼附了，然后呢什么主把他的鬼给赶出去了，从他心里面赶出去，但是这个人的心里面还是空荡荡的，他没有把主接进来。结果呢，那个鬼就带了7个更恶的鬼来住在他的心里面。这也是提醒我们，偶像崇拜你单纯的拒绝或者抵挡，可能一段时间会有作用，但是很可能会有更恶的鬼或者更恶的偶像来占据你的心。那么偶像崇拜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呢？因为他顺从人的私欲，他呢应许我们一种，这个我这边用的词叫即时的满足和自我的做主。即时的满足就是说，我不管有什么样的需要，我要感情上的需要，我金钱上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我都希望立刻马上现在我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如果有存着这样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时候，那神可能就不是我们的第一选项了。 因为我们很多事情就可以从别的途径，也就是其实这就是偶像经常应许我们的，你可以从我这马上就可以得到东西。然后偶像崇拜第二个应许就是说告诉我们你们可以自己做主。其实虽然我们看这个偶像崇拜好像觉得是这些人在那跪拜这些偶像，但其实你仔细的想想的话，这里面其实是人在操纵这些神灵。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论坛的时候，我们来了一位那个来了一位神学家嘛，那个叫什么名来着，就是他给我们讲到说他是研究这个宗教比较的，这个他说谢文玉老师，对，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偶像，就是说为我们基督徒的偶像，我们基督徒的敬拜神跟外邦的这偶像崇拜，或者说是区别，根本的区别。基督徒的我们敬拜神是以神为中心，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来 follow 和响应。但是外邦的这种就是说偶像崇拜呢，常常都是跟偶像是一种交换关系。比如说我给这个偶像一些钱，我摆上一些祭物，那么我希望得到一些回报，比如说我要生不家里面就是不能生育的要能够有孩子，我的生意要能够兴隆，我的事业要顺利。其实人心就是很诡诈的，当我们拜这个神发现拜这个假神发现他不灵的时候，立马就去转向另外一个更灵的一个神。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是我们在操纵神灵，希望这些神灵来满足我们的一个需要，这跟我们的敬拜神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以神为中心的那样的一个的一个信仰。而且我们发现其实真神耶和华神对我们的要求其实是相当高的，他要我们能够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他需要我们能够忠心，在他托付我们所有事情上忠心，他需要我们是能够信靠他。这里的信靠不只是说相信，而且是靠，就是 depend 的意思，就是 dependence， 这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凡事其实都是靠着神，就是说一切都是本于他，靠着他，以至于他，就是说这个我们如果依靠自己的话，这个就不是真正的信靠了。我们是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仰赖神的这个供应。而且神呢他也特别的看重我们的一个忍耐的一个性情。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去想一想在旧约里面这些人物，约瑟17岁的时候做一个还是一个童子的时候做了一个梦，但是到什么时候才实现他才变成宰相呢？他过了13年，到了30岁左右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成为宰相。他经过了13年的时间，那是何等的样的一个忍耐，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做奴隶，要么就关在监牢里面，在那里面靠着对神的信心，相信神的应许，在那地方不停的忍耐。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75岁就被呼召出来，神说要赐给他后裔，结果到了100岁，他才真正的得到他的儿子以撒。所以说，都是一个很长跨度，几十年的一个忍耐，忠心的忍耐，才得到神的应许。而且亚伯拉罕我们也知道，他犯的其中的一个错误之一就是，或者说他跟撒拉两个人一起犯的错误，就是他们还纳了一个叫夏甲的一个妾。结果这个给后面给他们的家庭，甚至给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造成多大的困扰跟灾难，我们讲大家都能够理解。所以就是说真神他要求我们真的是完全的信靠他，不是我们自己来做主。但是假神这个偶像崇拜常常都告诉我们说，哎，你这样做马上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崇尚的科技，如果我们现在说亚伯拉罕如果在现在这个年代他生不出来孩子，他说不定就借助这个试管婴儿，说不定就对吧，帮神来成就这些东西。因为真的是要在这个长时间里面忍耐跟信靠真的是很不容易，这跟我们罪人的本性是相抵触的，所以我们容易去偶像崇拜。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到的是这个偶像崇拜的一个必然性。那么我在关于忍耐这一点呢，我想再稍微加一点，因为我觉得最近常常有跟弟兄姊妹一些讨论，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反省，也是觉得有的时候就觉得比如说我们说要给福音朋友传福音，然后但是我们又觉得我们也没什么见证啊。你说如果说你看我们的工作生活，我们其实不比他们强，说不定还不如他们呢，对不对？就是说总感觉是说那我们的信仰到底真实在哪儿，我们的信仰到底的力量是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永世的盼望，这是不信的人绝对没有的，但是这东西也是看不见摸不着，那是神的一个应许。我们怎么能够抓住这个应许在我们生活当中来 传福音，来活出神的荣耀来，这也真是一个非常的挑战。我这里面引用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一段经文，其实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我们去看历代的一些圣徒的经历，特别是传教士，不管是戴德生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本土的像宋尚杰，还有很多的传道人，包括我最近在看到的一个关于缅甸的一个拓荒的一个宣教士，叫耶德逊，或者叫 Jadson 是他的 last name。就是说他们当时，比如说这位到缅甸去的这个宣教士，他们在缅甸待了6年，6年之内只有一个人信主，而且那个地方生活非常的艰难，很多的逼迫。但是我发现呢，所有的这些圣徒们，这些特别是宣教士们，他们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完美的，是一个残缺的一个世界，被罪所玷污的。我们不要指望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完全的满足，完全的喜乐。他们所羡慕的就是一个更美的家乡，一个在天上的将来的那个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在那里面没有眼泪，没有哭泣，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神为我们预备那样的一个城，一座城，我们是因为仰望那样的一座城，所以能够坦然地度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虽然我们经常的遭遇的苦难和挑战，但是我们真的是可以说我们是因为仰望神的这种应许，所以可以过我们现在地上这个很非常艰难的一个生活。那下面呢，我就是想跟大家来分享关于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从亚伯拉罕的经历，特别的就是说亚伯拉罕经历里面最高峰就是他献以撒的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神是怎么样带领亚伯拉罕，怎么样除去他心中的偶像，让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在神的成为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忠心完全的一个仆人。所以亚伯拉罕的呼召，如果大家去读的话，在创世纪里面其实就是大概从11章开始提到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祖先，一直到22章到献以撒是高峰。那如果我们就说我们最近这个主日学也在学这个读经的艺术这本书，那我们上一次课其实就提到了如何来读这个旧约的叙事。这作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我们读旧约的这些，他不用故事这个词，他要叙事，表明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读这个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读出这个旧约故事后面的3层的故事。第一层呢，就是神的一个永世的一个计划，从人的堕落，然后到神的拣选，然后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复活，然后在将来得荣耀，这样的一个堕落救赎恢复的一个大的一个 picture， 我们必须要看清楚。第二个呢，就是要看清楚每一个人的特别在旧约里面这些人物的经历跟以色列这个支派到底有什么关系。然后呢，第三个层次才是到具体的每一个事件，比如说亚伯拉罕的这个经历，在他的一生当中到底是一个扮演一个，在他一生当中到底一个什么位置，应该什么样的角色。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的一生是在神的神这个主权的计划当中呢，我们从始祖犯罪，然后被逐出伊甸园，然后人就开始在地面上繁衍生息，但是因为罪的原因，所以他们的可以说是罪恶极大，以至于神实在是太愤怒了，除了那个挪亚一家之外，所有的人当时都被大洪水给灭掉了。之后当然神跟他们立约说神再不用洪水来灭掉人类，但是那些人并没有回转，其实我们知道他们又开始造巴别塔，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从巴别塔之后开始的。然后亚伯拉罕就经历了他的一生之后呢，最后呢得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出来的就是以色列的12支派，然后一直延续，经过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再到新约，到耶稣来到地上，然后一生的计划。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实际上是称为信心的始祖，也是以色列人的始祖，甚至也是现在中东很多非以色列人他们的始祖。所以这是亚伯拉罕一生在神的计划当中的位置，所以我们要看清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亚伯拉罕他的一生当中呢，可以说有2次非常重要的呼召。一次是在他75岁的时候，神呼召他要出乌尔，要进迦南， 其实当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乌尔，已经到了一个叫哈兰的地方，然后神带领亚伯拉罕跟向亚伯拉罕显现说要进迦南，而且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第一次一生中第一次比较重要的呼召。第二次，所以这段圣经里面创世纪十二章说了，亚伯拉罕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那时候还叫亚伯兰，你们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他就离开了。其实当时他离开的时候真的是信心满满，他相完全的信靠神，因为那时候他要去什么地方他其实自己不太知道的，就神说你要离开要走，他说好那就去吧，就这样的一个。而且我们知道他们其实也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其实是不停的在走，他们基本上都是逐水而走，就是说看什么地方有水草他可以喂养他们的牛羊牲畜，他们就往那地方去。那么这个之后呢，亚伯拉罕其实他一生有很多丰富的经历，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创世纪我们都知道，他出了乌尔之后呢，后面呢又他跟他的侄子罗德一起，然后呢而且后面又经历了，他还经历了饥荒，下过了埃及，然后呢又跟他的那个侄子罗德呢有一些争执，然后两人又分开，罗德呢又被那个所谓的四王就是当时有一个四王五王之战，被四王给掠去，然后呢亚伯拉罕又把他救回来，救回来之后呢，后面呢神又向他显现，继续跟他立约，然后呢他也参与了这个当时神审判索多玛的时候，亚伯拉罕也在场，然后呢还是神还是很有恩典，把他的侄子罗德从索多玛给救出来，然后才灭了他们这两座城。那么再到这个之后呢，他们又还跟这个叫做亚比米勒的一个王又有一些的一些的，因为他是寄居在这个他们的地上，所以又跟他有一些很多的故事，跟他有立约。然后经历了所有的这些事情之后呢，就到了这个最高峰的这个经历，也就是神应许以色列也神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给他儿子，而且这个儿子呢是借着他自己的借着以撒生借着撒拉生的以撒，所以是他的嫡系的他的嫡子。所以那个但是呢在以撒还是不大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神呢又突然间再次的呼召他，这次呼召他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面其实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献以撒呢，是在亚伯拉罕一生丰富的经历了神的恩典带领保护之后，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呼召。就是说特别的，就是说他们下埃及，其实亚伯拉罕两次撒谎，说也不能说撒谎，就是两次使用诡计说撒拉是他的妹妹，结果呢别人看到他的美貌，虽然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但是还是要把他掳去做他们的妻子，结果呢神都是出手阻止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对神的认识可以说他经历是非常丰富的，他也知道神是怎样一位信实和保护他的神。在这种情况下呢，神呼召亚伯拉罕要献以撒。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一段的经文，就发现非常有意思，这里面神特别强调，他不但说是你的儿子，他说是你独生的儿子，还加上你所爱的以撒，就是这里面用了很多的词来形容这个以撒在亚伯拉罕心中的地位。所以我们一会儿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来，神用这些词其实是都有一些特别的目的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在这里面要澄清一些，就是说解经上的或者说释经上的一些问题。就是常常我们会觉得，就是有一派的人就认为说神的这个命令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理性的命令，要把儿子杀掉，这个多么非理性啊！所以他们说，由此就推断，他说其实信仰都是非理性的，所以我们就是不要理性，就是说神叫我们怎么做，就是说你心里面怎么感动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解经其实就像我刚才说，如果我们去看亚伯拉罕的一生的历史的话，我们知道他是真是这个不是一个非理性的命令。怎么看出来呢？首先呢， 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长子是代表一个整个家族的，这点很明确，因为我们知道长子经常都是要继承双份的遗产，然后而且是要代表整个家族。那时候的人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觉得一个人的成就或者说一个人人生的意义的在自己个人的成就，跟你家庭出身什么没有太大的关系，虽然在美国有的时候也有一点点关系啊，但是就是说不像现在，那个时候没有个人主义这种概念，所有人都是为了整个家族的利益考虑，所以一个家族的长子乃是代表整个家族，所以他要叫把他献为燔祭。我们知道亚伯拉罕那时候他也是经常筑坛，呼求神，然后是敬拜神的人，所以再到后面的摩西，我们也更清楚的，出埃及的时候就更明显的知道，所有的这些祭其实都代表是要赎罪的。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把他儿子长子献上，实际上就是告诉亚伯拉罕说，你们全家都犯了罪，这罪是要当死的，所以你们必须要献上燔祭，为你们整个家族来赎罪。那么亚伯拉罕，所以当他神呼召亚伯拉罕这么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抵挡，或者说太多的挣扎，至少在圣经里面没有描写到。这个其实就是说他其实是明白的，他是得罪神的。因为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他几次的撒谎，对不对？给他自己也造成很大的麻烦。他也知道他自己是有罪的，他也知道，甚至他整个家族都是在神的眼里面都是看为可怒之子了。所以让他去献他的孩子，虽然他可能非常不愿意，但是他知道神还是一位公义的神。就是说，所以亚伯拉罕这个信呢，可以说他不是一个盲目的相信。有些人会解经的时候会说，亚伯拉罕当时就随便就信了，根本就没有仔细考虑这个事情。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亚伯拉罕他的经历里面，他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知道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下埃及的时候，神拯救他撒拉脱离敌人的脱离埃及人的时候，他也知道神是一位保护他的这样的一位神，而且他也常常的筑坛敬拜神，所以他认识神的公义，认识神的慈爱，认识神的保护。所以神这样的呼召，虽然他心里非常不愿意，但他知道肯定有某种理由，而且是某种正当的理由，他相信神不是一个无缘无故的一位神。那么甚至呢，有些解经的人认为说，亚伯拉罕当时呢，他甚至有，就说他可能，因为我们知道撒拉本来是已经不能生育了，所以呢，但是后面居然还得了儿子，所以神是一位从无变为有，可以使死人复活的一位神。所以甚至有人认为，就说亚伯拉罕那时候其实他已经想了，就算是我把以撒给杀了，神也会叫他复活的，他有这样的一种强烈的一种信念。那么神为什么要借着这件事情，到底要让亚伯拉罕看清楚什么呢？难道是说神不知道亚伯拉罕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还需要一个事情来测试他吗？这显然跟我们所认识这种全知全能的神是完全不合的。就是说，其实神肯定知道他的内心，见他的心，但是可能亚伯拉罕自己不知道。就是说，当神终于把这样的一个儿子赐给亚伯拉罕的时候，那时候亚伯拉罕不但是非常的高兴，而且甚至于非常的怎么说，很开心，甚至到骄傲，然后到宠爱他的以撒，会到一个地步。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那个古代的时候，就像可能中国古代的时候一样，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儿子的话，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所以当神终于给他应许的儿子的时候，他的这个羞耻一下子全被除去了。他不但是自己的产业丰富，又有儿子，然后呢又做什么事情都顺利，所以在当时的这个周围的这些外邦人当中，他是得了很大的荣耀，很大的这个地位，可以说也大大提高，很多人都很敬畏他，甚至愿意跟他立约。我们知道那个亚比米勒就跟他立约说，神是跟你在一起的，所以你也不要来侵犯我，我也不会侵犯你。所以他们都知亚伯拉罕，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可以说是到了顶峰了，他的整个的人生。但是呢，他可能渐渐的就把他的以撒呢变成了一个不能够失去的东西，变成了他的偶像。最后呢，经过了这个试炼之后，神当然是阻止他下手杀以撒，而从林里面给他一只公羊，让他可以杀了之后献在祭坛上。所以呢，经过这事之后呢，神是说，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也就是说，难道他原来神肯定原来也就知道 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但是他心里面是不是慢慢的把以撒变成他的偶像，以至于快要偏离神了呢？所以神在这个特别的时候拣选他，呼召他出来，让他献以撒，实际上是为了要把他的对神的爱、对神的信心能够被炼尽，真的像圣经上说的，能够炼如金晶。所以，以撒呢，成为亚伯拉罕的偶像，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但是经过这个事之后，神亚伯拉罕也许就可以对以撒完全的放下。那我们再看圣经以后的记载，就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其实亚伯拉罕就没有什么太，就是没有记载他太多事情了，除了为他的儿子找了一个太太，就叫找了一个太太之外，找了利百加这个太太，就是回到他的本族去找了一个太太之外，他其实没有再太多记载亚伯拉罕的事情了。所以亚伯拉罕当时可能还有一件事情，亚伯拉罕自己是没有看清楚的，这是可能到了我们后代新约的时候，基督徒才明白为什么当时以撒没有被献在祭坛上被杀掉。为什么呢？难道是公羊的血遮盖了以撒的罪吗？他们一家人的罪吗？我们都知道不是的，因为就那一只公羊如果能遮盖他们的罪的话，以色列人就不需要不停的献祭了。而且就一只公羊怎么能够献他们一家人整个家族的罪呢？那是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2000年之后，另外的一位独生子在同样的一座山上被挂在木头上被钉死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爱子，他被挂在木头上钉死了。实际上是因为他被挂在木头上钉死了，所以我们众人的罪，包括以撒的罪，包括他们整个家族的罪，才能够被完全的除去。当然这里面我说同一座山，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在摩利亚山上，那摩利亚其实就是在后面他们以色列人叫耶路撒冷周围的那些山上，所以主耶稣是在各个他上面被钉死的。所以正是因为主耶稣被钉死在罪上，所以神的公义得到满足，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神他是多么的爱我们。就像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因为你没有把你的独生爱子留下不给我。那么我们是不是也一样的可以对我们的神说，真是因为他是多么的爱我们，因为他没有留下他的独生儿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给我们，他为我们众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知道他是多么的爱我们。因为他知道他如此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人生的意义、把我们的希望、把我们的满足，我们完全的放在神的身上，而不再从这些偶像、从这些以撒当中去寻求。所以这也是这本书指出来，我们脱离偶像的唯一的机会就是要转向神，要倚靠神。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被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是神所宝贝的，我们在他眼中被视为他眼中的同人，所以我们的好处、我们的一切的盼望乃是在神里面，而不在他之外，不在于钱财，也不在于金钱，不在于钱财，也不在于美貌，也不在于我们的事业和成就。所以通过这个故事，我们所以这里面就是我刚才讲的为了叫大家一起来背的这一段罗马书8:32，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难道我们就不能够离弃我们的偶像吗？那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学到了什么呢？其实这书里面我鼓励大家去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发现这个书其实讲得非常的刺透人心，讲到我们很多生命的需要。其实我们生命里面非常多的失望和困扰，它的来源往往都是，特别是最痛苦的那些事情，往往都与我们生命中的以撒有关系。我们把一些的事情放在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一个不可以动摇、不可以妥协的地位上，那以至于我们当这些偶像，因为这些偶像总有一天他要让我们失望的，当我们被失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人生失去了意义，就再没有活着盼望，这就是我们痛苦的来源。但是我们知道人心里面都是有这种需要，我们需要被满足，需要被安慰，需要有安全感，这东西只有神能够赋予。我们一定要清楚地看到这个东西，我们才不至于在外物当中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满足。 而且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这些各个方面虽然很美好的东西把它放置在合适的位置，把它贬低到神的下面，神居首位，然后才是这些东西，这次序对了之后，我们才不至于被他们控制，被他们辖制。当然就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还有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学习，就是说有些人解释这段圣经的是说神其实根本是不愿意不想要以撒，他只是试验他一下，就是像我们逗小孩玩一下，给他问他要一个糖果吃，他然后他说给我啊，给了我很高兴，然后就还给他。当然这里面故事的结局是这样的，神没有把以撒取去，但是这从这段圣经里面不能得出这样的教训，这也是我们读经的艺术里面特别强调的，在读旧约的叙事的时候，不要随便的根据这些事情的结果来推出一个属灵的定律来，这其实是不是的。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碰到我们的偶像崇拜的时候，我们也只是这样假装把它献出去的话，我想我们就错失了这个最重要的点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要让我们学到的是，我们要能够真正的从心底对神说，神啊，因为我的生活里有了你，所以我的生活中可以没有其他的这些偶像，我可以家庭可以不完整，身体可以衰残，事业可以受挫折，可以在事业上没有什么成就，但是因为有了神，有了盼望，我们的生命中那东西可以被拿去，可以被挪掉。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常常有非常的恩典慈爱，体贴我们的软弱，他常常的把一些更好的东西加给我们，或者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失去了一样的祝福，然后另外的一样更大的祝福来了，或者是就像这个亚伯拉罕的经历，我们当我们愿意献出的时候，神其实更祝福我们，又把它还给我们。但是我觉得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不能够得出一个结论说啊，神其实不想要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假装来献出去。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实在是大有信心了，你想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不像我们现在有整本的这个新约圣经的启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信实慈爱的一位神，他那时候真是完全的凭着这样的信心。所以我想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能够凭着这样大的信心信靠神顺服神，能够真正把他心中所爱的献出来，难道我们在现代的这个时代，我们这些作为神的子民，我们的基督徒，难道我们不能把我们生命的偶像能够献出去吗？献在神的祭坛上，我们明白神这样的爱我们，甚至把他独生儿子赐给我们这样的大爱，难道我们还会有什么东西可以收拿着留下不献给神吗？那最后我们就看看怎么来应用。我觉得这个故事的另外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其实这整个的事情我们都看出来是神在主导和带领，他其实甚至以撒成为亚伯拉罕的偶像这件事情，其实神比他先看到，所以兴起这样的事情来除去他。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谦卑下来呢，我们真是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来省察我们内心是否有偶像，也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仰望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实在是我觉得需要神的恩典了。有的时候虽然我自己也试图自己去想这些事情，但是真的是需要，我觉得需要神特别的圣灵特别的开启，我们在里面真的能够把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活化在我们心中，叫我们真的是深深的为他的爱所吸引和感动。有时候我们靠着自己，虽然我们不停地想这么做，但其实真正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我们也需要神来帮助我们以他自己替代我们心中的偶像，叫我们不在他以外寻求任何人生的意义和满足和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的意思。那我希望大家有机会除了自己反省在神面前祷告之外，如果有机会也是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你最近是不是有一些事情特别的困扰你，让你焦虑愤怒害怕，或者说是有时候是冲动就是不能自已，那么你可以是尝试的分析一下这背后的原因，是否有生命中有以撒在阻挡你与神的关系。那么我们也可以重新来思考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工作家庭儿女，包括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这在我们生命中到底要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跟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要帮助我们重新来反省和看清这一点。 另外我这边虽然提到说我们以神来代替偶像，但是具体怎么操作，我们具体怎么来实施，我想弟兄姊妹都很有智慧，可以大家一起来思想这样的事情。好，今天我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边，然后最后我想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谁能与使我与神的爱隔绝。